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救主，你是陪伴我们，你是引导我们，你又是体恤我们的救主，你是照着我们的身量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进天家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凡是你的羊一个也不失落，凡是主你眼目看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都能够刚强，所以我们就祈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也晓得说主你赐福给我们乃是照着你的真理，所以我们特别的祈求主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将你的福音真理赐给你的百姓，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使讲台分享真理的时候乃是清晰的，乃是深入浅出的，乃是讲解清楚的，乃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也是存着自由的心，慎思明辨的心，能够从今天的聚会听到弟兄姊妹之彼此相爱之中得到造就，得到益处，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查考我们的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读20节到第25节。好，20节到25节，或者我们一直把这个结束读到结束吧。从20节我们读到这章结束的28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七章20节到2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
至于那些自己，原不是起势力的，
因为他立了他的说，如起了誓，绝不后悔。
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子不能长存。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身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已经自己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好，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其实是20到25节的经文，那我们把这里都读了，因为这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做大祭司是启示所立的，然后这里面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启示所立的，而其他的祭司就是指的福音的祭司，福音的不是，就是其他的祭司，就是指的律法之下那些祭司，那些祭司没有启示，不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然后这里面还特别讲的说，主起的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是110篇里面上帝说的话，给主耶稣基督的应许。然后其实这里面就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更美之约22节。那我们知道进入第8章，其实它其中一个阐述的重点就是更美之约。那这里面呢，他阐述的重点，我们刚才读的重点就是主耶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然后上帝立基督为我们福音的大祭司。然后他又做了个对比，讲到什么呢，说其实你去对比说，有些人，因为有些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他讲解的背景，就是有些人对福音对基督教他有疑惑，他甚至想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他想回到犹太教里面，他其中一个理论他就认为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只讲耶稣，只有一个人，我觉得不太稳妥。你像我们犹太教的话有好多个祭司呢，大家知道从亚伦开始是不是啊，一路下来，然后怎样怎样，还有亚伦的弟弟摩西啊等等等等的，他们都是这样去讲的。那 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说，你为什么那些人祭司多，其实是因为他们有死阻隔，他的祭司没办法，他可能做几十年他就得死了，他就必须换。而我们主耶稣为什么只有一个就够了呀？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其实没有死阻隔，他是永远长存，所以他祭司的职任呢就长久不更换。然后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怎么样子呢？那么神就可以给我们拯救到底，主耶稣基督保证我们拯救到底，然后主耶稣还要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祈求。那后面又讲到，又这个26-28节又做了一个对比，说律法立的是软弱人做祭司，但是呢我们看到福音呢是立了一位完全的基督为大祭司，神的儿子为大祭司。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来看神所立的，神怎样立的呢？神启示所立的福音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大家记不得，其实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七章，其实第六章的时候也谈到了上帝的启示，大家记不记得？那里面是讲的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立誓来祝福亚伯拉罕，对不对？上帝那里面就讲了说，其实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上帝就指着自己启示说，亚伯拉罕论福我给你大福，是不是？论子孙我叫你子孙怎么样子多起来。好，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启示啊，就是启示。那这里面呢又一次提到了启示，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亚伯拉罕那是上帝启示立约赐福给他，这里面是强调主耶稣基督做福音的大祭司，那么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好，那我们就来去看了，我们说其实启示，当我们发誓的时候，它常常有几个意思。比如说当人启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呢？不改变。如能不能一个人启示了说，我启示哈，我要爱你，然后呢但是这个我这个爱要变来变去，那你就不叫启示了，对不对？那启示的意思一个他是不改变，另外一个启示是不是表示一种庄严神圣的意思啊？就是启示的时候是很庄严的，你不能随随便便在那歪七扭八的，然后说我起个誓啊，随便起个誓，这不是启示的态度，对不对？它是庄严，它是神圣的。然后另外一个，当人启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誓约，这个誓言一定要实现，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说我启示了，我发誓。比如说有些人欠别人钱，别人逼着他说你赶紧给我还钱啊，你赶紧给我还钱，他说我现在没钱，但是我给你发个誓。他发誓的意思是什么？我必须还给你，我一定会还你的，是不是？没有人说发个誓，说我发个誓绝不还你，这还叫发誓不叫？这就不叫发誓了，对不对？所以启示一定有一个意思，说我必然要让这个实现，我必然要让这个实现。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从这几点去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的大祭司。这几个方面，就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三个方面，一个是恒久不变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神圣庄严的，还有一个是必然实现的。那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我们去看，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大祭司呢？我们说你去看他的恒久不变。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他去做了一个对比，他对比什么呢？他对比说律法的大祭司不是启示所立的，这个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稍微岔开讲一句，有些弟兄姊妹讲，你老是去分享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干嘛呢？你这个是不是想给我们挑拨离间呢？我们不是挑拨离间。律法是谁赐的？上帝赐的。福音是谁赐的？也是上帝赐的。但是就像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让我们分清楚了解清楚。就像马丁路德讲的那样，有些人他把马丁路德的话给篡改了。马丁路德说什么呢？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律法和福音分清楚，这个人可以得神学博士帽。那有些人说，马丁路德说了能把律法和福音平衡起来得律法，得这个神学博士帽，这是篡改马丁路德的话。马丁路德讲的是说你要分清楚，就是你去看，包括我们讲旧约的时候讲那些祭司，祭司胸前带着有两样东西，叫乌灵和土明，大家知不知道乌灵和土明是干什么的？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分辨用的，就是他要分清楚这个是怎样子，那个是怎样子，对不对？这件事情如何，比如说有些难断的案子要请祭司来去做去判断， 那么祭司没有分辨的能力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你要分清楚。那么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的话，他就去给我们做对比。他用什么来对比？用律法来做对比。他说律法的大祭司不是启示所立的。为什么律法的大祭司不是启示所立的呢？这个就来对比说福音的大祭司，其实他有很多的对比。律法的大祭司 有几个？我们刚才讲一个还是多个呀？多个。律法的大祭司有很多，你千万搞清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律法的大祭司是不是摩西啊？
不是。
摩西是不是律法的大祭司？
是。
摩西是不是律法的大祭司？
是。
仔细想清楚啊，摩西是不是律法的大祭司？
是。
是不是？
是。
绝对不是。律法的大祭司是亚伦家，亚伦是长子，你明白吗？摩西很出名，但摩西不是长子。亚伦跟摩西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亚伦。所以这是一个预表，你明白吗？如果说摩西在一定程度上面预表基督的话，圣经上面讲说属血气的在先还是属灵的在先呢？属血气的在先。亚伦家才能做大祭司，摩西他是把摩西律法带下来，然后亚伦他哥哥还有他哥哥的儿子才能做大祭司。摩西的儿子能不能做大祭司？我再问大家，不能，不能。你搞清楚啊，你看到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亚伦的儿子就算被火烧死了，后面接续的还是亚伦的子孙，而不是摩西的子孙。所以大家不要想当然读经。我问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多人会答错，但是我就是提醒大家，你不要想当然读经。所以回到圣经里面看，律法的大祭司有很多，福音的大祭司呢只有一个，谁啊？耶稣基督。这里面讲为什么只有一个，因为他长久活着。那律法为什么不启示立的？我们说它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律法本身是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啊？梁弟兄，主耶稣讲了，主耶稣说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阿们吧。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们能不能改啊？不能改。但是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什么？都要成全。谁来成全？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成全还是教会成全？
耶稣基督。
想清楚啊，耶稣基督成全还是教会成全？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你搞清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多多的去思想，就多多得益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旧约有礼仪律，对不对？比如说要献祭，我们现在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干嘛不杀牛宰羊的呀？为什么不杀牛宰羊？你说杀牛宰羊太贵了，咱到新约了咱不那么浪费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你能因为贵把上帝的法则给废了吗？不能。所以我们把律法分成，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其中一个划分就是律法有一部分叫做礼仪律。礼仪律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遵行了？我在这儿讲到为什么不穿以弗德呀？你说现在都现代年代了，应该穿西装，你今天没穿西装啊，也不是非要穿西装，是吧？那如果上帝规定了你要做，你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应该做，阿们吧。那为啥我又不穿以弗德呢？因为礼仪律谁成全了？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已经成全了，咱再做对不对啊？我再问你就不对了，是不是？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道德律呢？道德律耶稣基督成全了没有？
成全了。
真的成全了？
真的成全了。
那我们还守道德律不？
守。
不不，不守。
不守了，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是吧？哈，我们还要不要去成全道德律？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用。所以您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迷糊了，说耶稣为我们成全了礼仪律，所以咱礼仪这些都不用，但是道德律咱还得遵行，好像耶稣没为你成全道德律。如果道德律耶稣没为你成全，你能上天堂不？我再问你，礼仪律和道德律到底哪个更重要？我再问你，如果道德律不解决的话，摩西十诫不解决的话，你根本没资格上天堂，阿们吧。所以你道德律一定已经被耶稣成全了。那耶稣已经成全了，干嘛我们还不撒谎呢？是吧？干嘛我还不贪心呢？贪呐，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已经做好了。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说我已经是个义人，我已经是个圣徒，所以我要追求良善，阿们吧。我已经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我得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被激励，我不是要补足耶稣没做完的事儿。你如果这样的想法你就错了，你能补得足吗？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狗尾续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狗尾续貂？就是有个人 有一个很漂亮的人送给他一个貂皮大衣。你知道貂多贵吗？貂是很贵的，貂皮大衣，一件貂皮大衣如果现在可能至少上万块。然后貂皮大衣坏了一点，他拿个狗皮续上去，你说好看不？所以如果耶稣没守全道德律，如果耶稣没为我们成全道德律，道德律还要靠你的话，你就是狗尾续貂。阿们吧。你那点破烂东西还能做得比耶稣完全，太可笑了吧。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我稍微插开这些的意思什么，就是你要回到再去看，所以律法是不是上帝永恒的旨意，还是福音是上帝永恒的旨意？福音才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读两处的经文吧。大家打开罗马书，大家打开罗马书，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先。罗马书五章二十节，我们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其实这里面已经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律法是为怎么过犯外天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过犯就不需要律法，没有过犯就不需要律法。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还有没有刑法？
没有。
还有没有监狱？
没有。
天堂上面会不会设一个地方还有监狱，说不听话的关一会儿然后放出来？没有地上那么需不需要？我再问大家，
不需要。
天堂需不需要军队啊？
不需要。
是吧？你就明白了，就我们说什么叫做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因为我们今生在地上有罪恶有过犯，所以律法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今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有软弱，我们能不能说我已经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律法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
不能，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我们还会做错事。你不能仅仅说，你说我本着良心做事就行了，我的良心已经被圣灵擦亮了，照得很亮，你敢这样说不？
不敢。
因为连大卫都会蒙蔽良心去奸淫去杀人，你也一样有软弱，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一定需要有律法给你的光照。但是你必须清楚，律法它不是永恒的，不是终极的，因为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大家还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我们读第六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脱离了什么呀？脱离了律法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是脱离了律法才能够按心灵的新样来服侍我们的主，而不按遗文的旧样。所以你当你把律法当作是永恒终极的，你误会了，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稍微往后翻，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比喻，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下面我读给大家听。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什么呀？就不在师父的手下。那你看到这里面他用了一个比喻，把律法比喻成什么呀？训蒙的师父。训蒙师父是啥意思呢？小学老师。小学老师。训蒙的意思不是他厉害的意思，训蒙的意思就蒙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蒙童就是指的小孩子的意思。训蒙的师父就是指的他是好像小学老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好的小学老师是希望他的教的学生呢个个顺利上中学上大学呢，还是希望这些人教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读小学啊？肯定希望他上大学离开自己，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保罗在里用了一个比喻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律法其实要把我们带到谁面前去啊？带到基督面前去。这个因信称义的礼一来，律法说我工作结束了，你毕业了，你不再是小学生了，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本身，为什么说律法不是律法的大祭司不是启示所立的？第一个原因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律法本身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永恒性的，它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晓得的。所以我们要真正去看到，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今生律法对我们还有用，但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不再把律法当作是一种终极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的。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而且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怎么样子？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在预备什么呢？我们预备进天堂，阿们吧。我们预备进天堂，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提醒，我今天再跟大家提醒，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基督徒要不要悔改？
要。
有些人是错讲圣经的，然后说我们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了，再也没有良心控告了，绝对不需要任何的悔改，谁让我悔改我跟谁急。我说那你跟上帝急吧，是吧？启示录里面还有整本圣经让我们悔改的经文多不多？
多。
但是真正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高级的悔改已经不再仅仅是为道德悔改。我不是说你说啊，这个是低级啊，原来我道德上犯罪我不悔改，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为什么悔改？你要为福音悔改。你有没有热心传福音？你有没有爱灵魂？这才是最重要的，阿们吧。你有没有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传给人？人只要一信就进天堂。哎，你说有的时候我就是怕他说我就不好意思讲了。你看这个才要悔改，同意吧？哦，你就怕他说你就不敢传福音，你就因为怕他，结果没有把这永生进天堂的福音传给他，是不是有点可惜啊？是不是这方面应该悔改，求主加力量给我，让我更勇敢更智慧啊？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律法本身它不是恒久的。那我们说第二个，你要知道说律法本身不恒久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执行者，就是律法的大祭司，他本身是软弱的。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面讲的说，律法的这些大祭司他们是怎么样子呢？这些祭司数目本来多，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我就让大家去做一个对比，福音的大祭司是谁？耶稣基督。福音的执行者是谁？福音的执行者，福音的执行者，我不是讲传福音的执行者啊，我说福音的执行者是谁？耶稣基督。你去对比，福音的执行者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执行者是律法的大祭司们。所以其实这个对比强烈不强烈呢？非常强烈，不是人数上面多少的强烈，而是这个是永远完全的，这个是被死阻隔的。为什么律法的大祭司会被死阻隔？为什么他们会被死阻隔？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神呐、啊，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呀、啊？耶稣是不是人呢？
是。
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什么？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是这样？因为律法的大祭司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大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律法的大祭司胜不过罪，阿们吧。律法的大祭司胜不过罪，死是从哪儿来的？我再问弟兄姊妹。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不是、啊、上帝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子就必定死，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律法的大祭司因为胜不过罪，所以死就在他们身上掌权。所以律法的大祭司是很软弱的，你靠着这些软弱的人，你能达成完美的结果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项目，有两群人来投标要来做，一群人其实标书也做不好，工程师也没有，施工队也没有，然后有很多的软弱，你找这群人来做这个项目，基本上你可以判定这个结果，项目会成功还是会失败？
失败，
基本上会失败。但另外一群人呢，项目书写得很清楚，工程师力量很全很强，施工队有经验，然后项目管理做得好，基本上你说这个项目我现在招投标，大约半年之后我项目要做完，这些人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大约其实五个月左右我就做完了，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给你反复调试，这边你基本上可以认定没问题的，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其实律法的大祭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队人，就是不单是豆腐渣，是他这里面讲的比豆腐渣还严重，被死阻隔。他律法的大祭司他可不是去包工程做的，对不对？他是解救，要做灵魂工作，要做属灵工作，但他们连他们自己 都被死所阻隔。所以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说，那些大祭司他们每次为百姓献祭之前先为谁献祭啊？先得为自己，因为自己也被罪所困，自己也被这个各样的软弱所艰难，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就必须什么呢？必须为自己献祭。而主耶稣献了几次祭？
一次
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让属杀的人永远完全。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律法它不能恒久，因为它的执行者也是软弱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在这里去做一个对比，让我们去晓得这件事情。你想靠律法解决属灵的问题行不行啊？不行。那你得靠什么呀？你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阿们吧。因为主耶稣基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胜过罪有多少方法？读经啦，祷告啦，灵修啦，禁食啦，是吧？然后还有圣徒相交啦，这些事儿好不好？我问大家，这些事儿能不能胜过罪？不能。就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有手里有针有线，针和线好不好呢？好。你衣服破了，拿着针和线可以缝衣服。但是我问你，针和线能不能帮我们铺铁轨啊？能不能把火车开起来啊？不能。你知道它好不好？好，但它没这个用途。阿们吧。同样道理，我们说祷告、读经、圣徒相交、传福音、敬虔生活好不好？好。但是这些没办法胜过罪。胜过罪的方法有几个？一个。哪一个？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后面希伯来书就讲得更清楚，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谁的血流出来能赦罪？我梁弟兄在这儿说的，哎呀，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撸胳膊挽袖子，弟兄姊妹过来，把胳膊手腕一割，来磨一点，给这个弟兄磨一点，给那个姊妹磨一点，有用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那杀只鸡吧，杀只羊吧。我看了那羊啊牛啊，那血可多了，流出来一大盆子，够我们每个人用。有用没？
没
用。谁的血有用？
耶稣
的血。所以胜过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血。而律法的大祭司在这方面，就是从不是讲他们个人得救，而从他们所做的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没有基督的血，所以解决不了罪的问题，所以他们也被罪所阻隔，完成不了。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你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就要去晓得说，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阿们吧。你就一定要抓住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你不要被外在的表象所欺骗，说哎呀，你看人家律法的大祭司那么多，这么多人，福音的大祭司就一个，老哥一个。哪老哥啊？叫耶稣耶老哥，是吧？就他一个。但是他一个，你亿亿万万的人也比不了。阿们吧。因为只有他的血能洗人的罪，然而律法的大祭司因为他没这个功能，所以他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他也被死所阻隔。你一定要抓住这点，一定要明白这点。所以我讲这个时候，我就想来前这个上个星期还有再上个星期，有一个弟兄跟我去交通，是外地的，然后跟我去交通的时候讲到一个事情。他这段时间经常被控告什么呢？就是魔鬼来搅扰他，很清楚。他跟我一讲，他自己也知道，我也知道这是魔鬼来搅扰他。魔鬼突然就来控告他了，说你犯了出卖长子的名分的罪。他说我怎么犯了出卖长子名分的罪？他就开始在那儿挖了。他想我怎么出卖长子名分？他本来一开始不理的，他说我哪有出卖长子名分？我在我们家就我一个独苗，我还出卖长子呢？我又没有弟弟妹妹，我没出卖。然后魔鬼就在控告他。他后来突然想起来，哦，他说哎呦，糟了，有两个姊妹，其实年纪比我小，我以为他们比我大，我叫她姐姐，这算不算出卖长子啊？他就开始乱了，你知道吧？但是问题还不出在这里，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是他面对魔鬼控告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讲了很长时间。他给我打电话，他的艰难在哪里？就是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的艰难就是他拼命想证明自己没犯过魔鬼说的那些罪。我说你这个思路错了，为什么思路错了？大家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魔鬼是不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胜过他是靠着证明自己没犯罪，是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我们来读那节经文吧。大家翻到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它。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弟兄胜过他，这里面的他指的是谁啊？指的是魔鬼。这里面的他呀，弟兄胜过他，那个宝盖头那个他是指的魔鬼，对不对？控告人的魔鬼，魔鬼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我们胜过他的方法是什么？这里不是说证明你没犯罪，而是什么？而是说羔羊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就跟这个弟兄提醒，我说你千方百计想证明你没犯那些罪，你这个方向就错了。因为比如说假设那个罪，因为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人软弱不软弱？软弱。道德性的犯罪，像主耶稣说的，你眼睛看见妇女动淫念，其实就犯淫乱，阿们吧。你是他说我这到底有没有犯出卖长子名分的罪？我说那你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彼得犯了没有？彼得三次不认主吧，是不是？不接受吧？那什么叫长子名分呢？长子名分不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不就是跟从基督的身份吗？你要拼命证明说我没犯过这个罪，我说你误入歧途。你要么变成一个自义的基督徒，然后自义到后来喜欢论断人，成了魔鬼的工具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是魔鬼的工具啊。我不是说这些基督徒不得救，就是他越来越自义，越来越自义，喜欢论断别人。然后其实外邦人批评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太在意，但是基督徒论断你的时候你很难受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么变成这样，要么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你软弱不堪。因为你仔细去挖根儿的时候你挖不清楚。我说其实你面对控告的时候，你想用道德行为来胜过控告，错了。你要胜过魔鬼的控告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
耶稣的血。
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呀？羔羊的血。这个羔羊指的谁啊？指的主耶稣和他们的见证，是不是？是靠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大家仔细看经文，是靠羔羊的血和他们什么呀？所见证的道，而不是你的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为这个道做见证。你胜过魔鬼的控告，这个道指的是福音真理。你把福音抓在心里，我因信称义了。所以那个弟兄，我说魔鬼控告你说什么出卖长子名分呢、啊？这个弟兄很多的这些征战，魔鬼有时候又控告，好说你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啊。你知道亵渎圣灵的罪很厉害的呀，什么罪都能赦免，唯有一个罪不能赦免，叫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有些人说我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我再问您，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就是心里面对圣灵有非常污秽的念头，是不是这样子？心里面恨耶稣恨得不得了，这个是不是就是犯亵渎圣灵的罪？拒绝圣灵的感动，一生不信耶稣才叫亵渎圣灵。如果一个人曾经你传福音给他，他说我不信，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没有？
没有。
因为你怎么这么肯定他当时就犯了？后来如果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还能赦免不？
能。
如果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还能赦免不？
不能。
不能啊，因为主耶稣说的什么罪都能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所以如果一个人拒绝一次福音，你就说他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你其实就在宣判这个人不得救嘛。哎，圣经上面我问大家哈，圣经上面其实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呢？多。一开始传福音不信的例子多不多？多。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没有？没有。所以我才说要加一个，前面一定要加的，就是一生之久都是拒绝福音不接受耶稣的。谁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一定是犯了亵渎圣灵罪，就他一直一生之久都没信耶稣。到有些人他最后都上吊自杀了，你知道卖主犹大上吊自杀是什么意思吗？我宁可杀死我自己，我不要你救我，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我宁可自己吊死自己，我也不接受你这个耶稣的救赎。我明明知道耶稣是能让死人复活的，阿们吧。他知不知道耶稣能让死人复活？
知道。
他知不知道主耶稣讲过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啊？他有没有被主耶稣拆出去两个人两个人的传福音，然后让人悔改信福音，看见鬼被赶走啊？见过。但是我到死我不让你救我，他到死没信，这才叫亵渎圣灵，阿们吧。所以你搞清楚这些说魔鬼控告我们。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我教你一个秘诀，魔鬼控告你任何的道德性的犯罪，我们都说 在我里面都藏着呢，只不过没显出来，因为我是个罪人。阿们吧。甚至有些行为也显出来，但是耶稣的血都洗净。但是魔鬼控告你另外一类的罪，你是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你不可能犯那一种罪。哪一种罪呢？就类似亵渎圣灵这些罪。基督徒，你已经宣告说，你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说我信耶稣，你可能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
不可能，
绝不可能。所以有一类的罪我们真的没犯过。你说其他的罪可能我不知道，隐而未现，我犯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比如说贪心，我一直认为我不贪心，后来发现我确实贪心。撒谎，我们基本上没人敢说自己没撒过谎，是吧？但有一些罪我们认为自己那个啥，你按着摩西十诫去对照的时候，我们这些罪很多都在我们里面，我承认，我承认。但是你想控告我说犯了类似什么亵渎圣灵的罪啊，把耶稣明明的重钉十字架啊，啊，这个永不得赦免呐、啊，等等这些罪，这罪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没犯过的。那我魔鬼说，我一定要控告你犯了这个罪，我说你找耶稣去吧。其实连道德性的犯罪我也让他找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辩护律师，阿们嘛。耶稣是我的辩护律师，所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你不能抓你的道德，人很软弱。我前脚跟他讲，他说哎呀对呀、啊，不能靠道德，得靠耶稣。但是没讲十五分钟，他又回去抓道德了。我梁弟兄，我确实没犯这个罪啊。我说不，你不是用这个思路的，你不是用这个思路说我到底犯了没犯，你的思路不在这里。你的思路是什么？你的思路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律法的大祭司他们被死阻隔，因为他在律法里面有没有羔羊的血呀、啊？没有。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却是恒久永远的大祭司？因为罪能不能胜过他呀？不能。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我再问你姊妹，有。但是他是不是切切实实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是，他切切实实。圣经上面讲说他为我们成为罪，然后所以神才把他的愤怒倾倒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但是罪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压垮？
没有。
主耶稣基督死了没有？
死了。
但是复活了没有？
复活了。
所以他胜过罪，他胜过死，所以他是永远长存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甚至我们说，我再跟大家去讲，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另一个意义来讲，从另一个意义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律法也有它的恒久性，是因为律法被基督成全，是因为律法被基督成全。阿们吧。如果没有基督，律法是上帝所赐予的，他有他的圣洁公义良善，但是他的永恒性的彰显不出来。但是有了基督就不一样了，阿们吧。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人只是干犯律法，律法一直不得到尊重，是不是？但是有了基督就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说，所以你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像这个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面经文说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给我们一个很欣喜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它有永恒性，阿们吧。福音有永恒性，福音的永恒性就是因为基督。为什么福音是永恒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长存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什么呀？拯救到底，拯救到底。所以你要晓得，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的根基不是一套理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督教的信仰确实和世上其他的宗教大不一样。因为按着人做事情要有预度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件事情只交给一个人做有点不保险，是不是啊？起码一件事情安排一个小组长，咱再安排一个副组长吧，是不是啊？小组长做不好的时候，副组长还能帮一下代替一下。但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副组长，没有副组长，没有副基督。你有没有听说过副基督啊？ 没有，就这一位，就这一位。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打倒了基督，基督教就崩溃，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证明了基督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证明了基督这个人没有为罪人死，证明了基督这个人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可以崩溃。阿们吧。因为我们的根基只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根基只放在这一个人身上，是基督教超越所有其他宗教的真正原因所在。为什么？因为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讲说，这位基督是永远长存的，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长久不更换。相反，其他的宗教甚至包括律法里面的犹太教，他们的祭司因为有死阻隔，数目众多，但是恰恰是他不稳定。阿们吧。因为基督是万古的磐石，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福音为什么是永恒性的？因为福音的根基是永恒的。福音的根基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你就明白了。我们说为什么像我们唱的诗歌说，你凡事遇见艰难也好，你喜乐也好，你遇见什么事情也好，你都应该去找耶稣。阿们吧。你怎么去找耶稣呢？因为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不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有些解经我们是解错的。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他讲过一个比喻，两等根基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两等根基说盖房子，一个房子盖在哪里啊？磐石上。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水冲，沙土上的就垮了，是吧？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把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就理解为说有坚固的福音真理根基，或者说真理呀、啊，或者甚至有些其实它变成神学，变成理论，对不对？我再问你，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他的根基是神学理论，那么这个人的信仰是建在沙土上还是磐石上？
沙土上。
这是在沙土上的，这是在沙土上的。你的信仰根基要建在哪里啊？什么才是磐石啊？只有耶稣，唯独基督。阿们吧。所以你说我的信仰在哪里？就是基督。我靠神学吗？不靠。我靠牧师吗？不靠。我靠教会吗？不靠。我靠谁？我靠耶稣基督。你只是靠他，你真的，你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嘴上会说，但遇见事儿就不靠耶稣，是吧？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遇见事儿了，然后主耶稣说过什么话就忘了。你记得主耶稣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讲，当你遇见艰难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经济不景气啊，或者家里有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记得的不是神学理论，你要记得是耶稣。主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麻雀，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是吧？你安稳。他这个话只是安慰我的吧？你看来了吧，你是不信任耶稣啊，是不是？你若信任耶稣，你根本不会是这样子。我不是说我们不会软弱，我们会软弱，但你软弱的时候你要找谁啊？找耶稣。找耶稣。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读圣经？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这样说的，我觉得我是不是靠圣经的人呢？你要读圣经，但是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怎么样子呢？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如果读圣经读不到耶稣，确实很麻烦。这是圣经自己写的，圣经上说字句是叫人活，经义是叫人死，是吧？圣经是不是说字句是叫人活，经义叫人死？反过来了，对不对？圣经自己都说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你如果经义是什么呢？经义就是基督的福音，经义就是基督。你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从小明白圣经是没用的。阿们吧。有些基督徒就是从小信耶稣了，但是他一直在那些道德理论，特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这方面是很可怜的，因为中国人一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注重道德，所以对因信称义抵挡的是很容易抵挡，很难接受，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读圣经的时候读的都是道德教训。哦，这里说了不要撒谎，哦，那里说不要献上残疾的祭牲，哦，这个地方说了不要贪心，哦，那个地方说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有很多人贪爱钱财就把心刺透了。哎呀，哎呀，哎呀，明明他缺钱，他又担心说我这个是不是贪爱钱财，啥时候被刺透啊？这是你看的全是道德，不是？你看圣经，主耶稣说你们读这经，这个经是为谁做见证啊？ 主耶稣说这个经就是为我做见证，这个经就是为我做见证。法利赛人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就会接待我，你们为什么恨我，你们想杀我，就证明你们不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啊？你要真正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读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个福音是永远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根基如何就决定了上层如何，阿们吧。所以基督如何就决定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有什么，是不是？所以你再去看圣经上面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神学里，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
怎么说？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你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过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有一个婚姻关系啊？
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做一个比喻，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主基督是我们的丈夫，然后上帝让我们跟基督结婚的时候给我们有彩礼的，你知道吗？他拿什么做彩礼呢？万有，一切是为你们服务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得益处，阿们吧。你不要以为上帝很吝啬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结婚然后送彩礼，这量入为出，上帝送啥彩礼呢？你看亚伯拉罕给他儿子这个以撒预备的彩礼厉害不厉害啊？厉害。当然我不是让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又快结婚了，梁弟兄你一讲这个我就生气，因为我这未婚夫准备的彩礼不够，我气死了。你不要这样子去想，因为他不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都为自己的儿子预备了那么丰富的彩礼，上帝呢？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跟基督有属灵的婚姻，上帝把万有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万事是暂时互相效力呢，还是永远互相效力为我服务？永远。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不改变的。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耶稣是长久永远长存，他的职任长久不更换，这个对我们意义太重大了，阿们吧。你就不用担心，比如说你看美国不是马上要选举了吗，是吧？美国这马上进入十一月了，十一月就是美国大选了，所以斗得很厉害。其实美国每次到大选附近的时候，就这个国家政治来讲的话，虽然这个选举制度它整个一个设计是有一个保守，但是它会动荡一段时间，同意吧？你如果看就知道它会稍微不稳定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的福音信仰不会出现任何的动荡期。你会动荡是我们会有软弱，但是就福音而言，就上帝的保守而言，没动荡期。为什么？因为基督不是选出来的，阿们吗弟兄姊妹？有没有全世界教会投票说现在老是让基督做这个，老是让耶稣做基督的，烦了，都2000多年了，咱投票投票，换一个换一个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
不行，
不用换，因为只有他是福音的大祭司，他是永远长存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就决定了我们所信的福音，就决定了我们所领受的应许，是吧？所以我们去总结的时候，这么2000年来的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新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去领受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这种智慧的总结，比如说有些人说就是定睛耶稣，只看耶稣，对不对啊？非常对，你要看耶稣。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不反对你读经，不反对你祷告，我也不反对你去学习一些神学书籍，这些你都可以学，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代替基督，阿们吧。你就抓住这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你去看。所以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有永恒性。另外一个，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恒久性也带来一件事情，哎，主耶稣永远不改变。如果你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却一直不改变，好吗？好。那我们人要不要进步？我再问弟兄姊妹。
要。
那么我们信耶稣要不要进步呢？
要。
耶稣要不要进步呢？
不要。
耶稣为什么不需要进步，我们却需要进步呢？我们将来到天上呢？到天上，那到天上了，我们还要不要进步呢？不用了，是吧？我们还有没有长进？
有。
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个个都静态了，说的已经完满了？ 不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因为我们刚才那节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就不读了，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阿们吧。就是上帝最美好的东西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就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来讲的话，没有比福音更高级的，同意不同意？因为福音是包含了所有的恩惠，但是我们却可以进步，恰恰是因为我们在领受这样的无穷无限的祝福和恩典，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是有限的，阿们吧。我们是有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上到天堂上，从我们的生命位格，从我们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我们完全不完全啊，完全，真的完全了，阿们吧。但是从我们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不会继续加深？我们的彼此相爱会不会继续加深？会。这是恰恰因为我们领受的恩典是无限的，但是这无限的恩典都在基督里。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讲的恒久不变的基督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刻板的，不是说他不进步甚至不许人进步，不是这样子的。教会历史上面经常出这样的错误，甚至特别在神学上面把一些世上的东西拿过来，把一些神学的理论给他绝对化，不许任何人去更改，结果就出问题了。比如说那个时候逼迫伽利略啊、哥白尼啊，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其实哥白尼、伽利略他们反对的是不是圣经啊？不是，其实他们反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当时用在自然科学上面有它的局限性错误。比如说那时候讲地心说，大家可能现在都忘了啥叫地心说，就他们那时候的观念说，上帝造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都围着地球转，这是当时教会的正统的一个信仰告白。所以哥白尼他们经过观察发现说，好像不对啊，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方面就把他们给打入冷宫，是不是啊？逼迫迫害，其实这是人的错误，他们嘛。其实基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经有哪个地方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太阳月亮什么都绕着地球转？没这样说，这你自己发挥出来，他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我们会不断的进步，但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是足够的，是无限的，是完满的，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福音永永远远不会被超越，你信吗？福音永永远远不会被超越。世上的人会有很多的发明，同意吧？不断的进步，比如说像现在的高铁，在以前都不可思议的，现在的飞机是不可思议的。像前一段时间我带着我儿子读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书籍，你看那个时候那些人的努力，他们想发明飞机，然后呢啊，想搞一个像大鼓风机一样，然后包括有些人想的用脚踩啊，踩着那个螺旋桨转，然后想飞起来，能飞起来不？飞不起来，那个时候是飞不起来。现在的飞机这么大的大家伙，几百人坐在里面，呼一下从中国能够飞到美国，横越半个地球，不可思议的。进步大不大？我问你们怎么样？大。但是这个进步超过福音了吗？
没有。
其实恰恰是因为福音的恩典在这个世界当中祝福了这个世界，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自高自大，但是我们对福音有绝对的信心，没有东西能超过福音的，阿们吧。没有东西能超过福音里面的恩典，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需要去晓得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我们说当上帝启示立主耶稣基督他为福音的大祭司的时候，启示第二个意思是神圣庄严的意思，神圣庄严的意思，启示都是神圣庄严，阿们吧。就我们刚才讲，没有一个人启示的时候是吊儿郎当随便的，他一定是严肃的。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被立为大祭司还要启示所立，是表明基督的神圣性，是表明福音的神圣性。而这个神圣，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神圣还不仅仅在于上帝对福音的态度上面的神圣，而是有一件事情是只有福音能做到，福音能不能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圣人，福音能不能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圣徒？可不可以？除了福音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使罪人成为圣徒？还有没有？
嗯，
修身养性，行不行？不行。 不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启示立基督为福音的大祭司的神圣性是体现在这里，这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晓得，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举例，假设上帝启示，上帝本身绝对是圣洁的，阿们吧，他是至圣的，他是至圣的上帝，他是神圣，但是如果仅仅是上帝启示，我们却没有改变，那上帝的神圣是不改变的，没问题，不受影响。但是比起这位神圣的上帝让一群罪人罪无可恕，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是罪人，结果上帝爱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徒，我问你哪一个才表现出来他的圣洁，上帝的神圣的能力啊？把我们改变了，把我们改变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喜欢一个花叫荷花，是吧？荷花我们形容它说叫做什么呀，出淤泥而不染。但是荷花呢，它在这个荷塘里面长出来以后，它能不能让整个荷塘变香？不能，而且只有它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我跟大家讲，我就再用福音和律法做对比，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律法本身是不是圣洁的？我再问你，有没有圣经依据？有。哪里啊？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律法来了我会犯罪，但是不是律法让我犯罪的？
不是，
是罪，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借着诫命杀了我，这就更显明罪是恶极了。但是我是说律法的圣洁就像荷塘里面的荷花一样，它是出淤泥而不染。哎，罪人犯罪有没有把律法给污秽了？我们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人人都犯罪，有没有到今天律法就变得锈迹斑斑看不清楚啊？没有，律法的圣洁没改变，阿们吧。但是同样道理，律法自身的圣洁没改变，但律法能不能改变你让你成为圣徒？你说不可以啊，我觉得律法讲了不要贪心，从此以后我就不贪心，我就不贪心，我觉得我就变圣洁了。你觉得你变圣洁了吗？没有，一点都没变。就我们讲的说，你那个外在不做，其实是像一个笼子关了一只狮子，狮子关在笼子里面没出来咬人，好不好啊？好，狮子不出来咬人是好的。但是狮子变了吗？没有，它不过被关在笼子里了，你明白吗？所以当你仅仅是照着律法外在去做的时候，你不会改变，因为罪在你里面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所以他就顶多我们说律法的圣洁他只能洁身自好，他没办法改变你。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甚至我们说你去看，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姊妹长得漂亮好不好？
好。
真的好吗？
好啊。
她长得漂亮，然后有些坏人看见她漂亮就动了歪心了，所以我希望我女儿长丑一点行不行啊？还是希望女儿长漂亮一点吧，对不对？漂亮好不好？好。但是我说就像保罗形容的说，其实在这方面律法是圣洁的，但是律法一出来的时候，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说律法还没来我是活的，但律法一来我就死了，因为罪就借着律法就发动起来，把诸般的恶欲给引起来。就是我说好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走到一群流氓中间，这群流氓本来原来还在那安安静静在那喝啤酒跟那抽烟，但是一看那漂亮女孩，这群流氓就动歪心了。我们就是那群流氓，明白吧？那怎么办？流氓怎么变绅士啊？咱去学习做绅士，流氓还是流氓，是不是？但是福音可以怎么样？福音改变使你成为圣洁，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当上帝启示，这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启示，说我立我的儿子永不后悔让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其实上帝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全世界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文化都没有的，就是这一个我的独生子能够让你们成为圣洁，阿们吧。而且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再读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好，七章二十七二十八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大家一起来起读，他不像那些大祭司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原来讲因信称义系列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曾经我们讲过，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软弱。怎么软弱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以为说因信称义，我一信耶稣神就称我为义了，但是成圣追求呢要靠我的行为，对不对？成圣追求要不要没行为？没行为还叫追求不？如果没追求没行为就不叫追求了，阿们吧。但你的圣洁是不是你追出来的？
不是。
你的圣洁是不是你努力出来的？
不是。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以前喜欢带着大家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的经文，不单讲基督是我们的公义，还讲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你为什么是个圣徒？因为基督是你的圣洁，阿们吧。你的圣洁不是你做出来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已经是你的圣洁，你因信耶稣基督已经是一个圣徒。有些基督徒不敢这样说的，他说我现在我明白因信称义了啊，我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所以呢称我为信徒我是很阿们的。但是你说我是个圣徒吧，我有点不敢阿们，我觉得不够格，我做的不太好，或者我做个传道人，或者我做了什么，我觉得再称我圣徒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当之无愧啊。如果你那时候当之无愧，是真的当之无愧吗？那个时候是骄傲还是当之无愧啊？
骄傲。
但是那我啥时候才能称圣徒呢？所以天主教说谁也不能随便称圣徒，等我们教会封，是吧？所以特蕾莎修女去世了然后封圣，这是圣徒，你们都是信徒，他是圣徒，对不对？
不对。
什么时候你是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
信，
你信你就是圣徒了。那我追求圣洁不？追求。我为什么追求圣洁？因为我是一个圣徒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举这个例子，我举两个画家的例子。两个画家就是你知道都是在二十世纪很出名的画家，一个是莫奈，一个是毕加索，大家都听说过吧。但莫奈和毕加索的生活可不一样，毕加索很有商业头脑，按照我们现在说的很有商业头脑。毕加索画一幅画，画好了以后，他把这幅画画好以后，他先不展示出来，然后他就开始打广告，因为他又认识很多达官贵人，然后打广告说毕加索又出名画了，然后呢准备开个展览会把大家邀请过来，然后把那幅画拿的画布那个绒布遮着盖着，然后谁也看不到，然后大家好奇心呢、啊、都过来，然后有些人就带着钱过来，然后毕加索一拉，毕加索的新作出来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竞投，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所以毕加索一生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非常有钱，非常有钱。所以毕加索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他有没有经济上面的压力？
没有，
没有，他很有钱，你知道吧，别墅不知道多少座，因为他很有钱，他带一幅画出来看，可能几百万上千万就卖出去了，他就不缺钱。所以他在艺术上面叫做艺术追求。但是莫奈，我不说莫奈的画不好，我很喜欢莫奈的画，但是莫奈他不善于经营，所以他有曾经很多的时间他是处于一种困窘的状态。所以莫奈画画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他从小就有绘画天分，小的时候画一幅画就能卖二十法郎啊，我们现在你画一幅画可能两法郎都没人要，是不是？他小时候就可以，但是他就变成他的画作要成为他谋生的一个方式，他的生活艰难。就我说什么，我做这个对比就是什么，我不是评价他们画好不好，也不是说苦难对莫奈没有塑造，有，但是他们的生活状态一样吗？不一样。莫奈就很多时候会被生活的拮据所困扰。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像莫奈不像毕加索，你说啥意思？你让我们都商业头脑？不是，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自己没圣洁，所以要靠好行为赚一点圣洁过来，这个很苦。其实我们有圣洁没有？
有。
谁是你的圣洁啊？
耶稣
基督的圣洁完美不？
完美。
丰盛不？
丰盛。
所以你比毕加索有钱多了，你明白吗？从属灵上讲，你比毕加索有钱多了，你在属灵上面，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是追求圣洁而不是需求，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刚才讲莫奈他必须画画是因为他要卖画赚钱养家的，但是毕加索就不是，毕加索不是说哦，今天不卖这幅画的话我们全家会饿死，没这回事儿。 我是哎呀有灵感，我觉得怎么样子我要表达，然后他可以好好的去揣摩，好好的去思考。所以莫奈的天分是高的不得了，这么大压力之下能画出这么多的好画来。但是你希望过一个在属灵上面高压的生活呢，还是喜欢过一个喜乐感恩追求的生活呢？你肯定是希望这个后者，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福音使你成为圣洁了，你是个圣徒，你在圣徒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是不是鼓励大家世俗化不追求圣洁？绝对不鼓励你过世俗化的生活，但是我也绝对反对你说的我要靠着追求圣洁满足完成我在今生的东西才能让我最后得救。我说不，刚才读的经文说他只一次献上就把这个事怎么样子啊，成全了。什么时候成全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献祭的时候就已经成。所以你今生的生活是你已经有得救的确据，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你已经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圣徒。我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追求圣洁，那一样吗？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之前跟弟兄们讲，有一次我坐火车头跟一个人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他反正我们捡机会去跟他讲，然后他就讲，他说哎呀人就得有压力啊，人得有压力才能压着人往前跑。我不否定这一点，有的时候人需要一些压力，但是我说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激励。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压力，但是他很喜欢这个事情，他会比那种有压力的人做得更差还是做得更好？其实做得更好。你去看美国那些非常有创造性的那些公司，他们做的那些产品很少是在穷困潦倒之中压出来的，是吧？相反，他因为他有这种，他是我的兴趣爱好，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你因信耶稣基督已经是个圣徒。主耶稣基督是启示所立的福音大祭司，他和律法大不一样的，他和律法的祭司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使你成为圣洁。你信了你就是个圣徒，然后你已经是一个圣徒，基督已经是你的圣洁，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追求圣洁，去过圣洁的生活，去过虔诚的生活，阿们吧。你基督已经是你的圣洁，所以这个世界我不看在眼里。为什么不看在眼里？我已经有万有了，我已经有最好的了，阿们吧。所以这些就不再困扰我了。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是不是？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再去看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启示，它还有一个意思，启示是必须实现还是可实现可不实现的？
一定要实现，
一定要实现。因为我启示的意思就是必须实现。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启示立约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我应许给你的福一定给你，你的子孙一定多。你别以为你现在没孩子然后找个仆人代替，你别以为你找个使女下甲代替，不会的，我一定让你自己的孩子生出来，一定从萨拉生出来，是吧？这个就是誓约的意思，一定实现。那么我们说你去看，当上帝启示立基督为大祭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职分一定要实现，阿们吧。他要拯救灵魂会不会失败？不会。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第25节的经文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什么样？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怎么样？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启示立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意义，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不会灭亡，这是圣经上面所讲的。而这个真理是按照人自己的理性是接受不了的，你接受这个真理一定是圣灵做工的。按照人的理性就信啊，对啊，但是因为确实啊，圣经已经讲了因信称义，我同意。但是你听人说话，你别光听前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你得听他的但是，你明白吧？但是人没有好行为能行吗？我说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没有好行为，他能得救不？
能
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吧？肯定灭亡的，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
不能。因为这里面讲的谁拯救我们到底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你一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因为上帝要使耶稣基督的给他的应许一定要成就， 主耶稣基督也一定要使他成就。所以主耶稣拯救的人是拯救到底的，阿们吧。拯救到底，就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说如果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比喻成一个大船，你信了耶稣就要上船，是吧？这个船要把你从这个世界带到彼岸另一个世界去。好，在船上有不同的人，有些人是体育健将，在船上还锻炼身体，表现很好，跟大家很友善。那么这个船能不能把他送到彼岸去？可以。如果有人在这个船上一直生病甚至是瘫痪的，这个船能不能把他送到彼岸去？如果船长说你是个瘫子，所以我船不能留这样的人下去吧，丢海里。我问你，这个船长是恩慈的还是可怕的呀？
可怕。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的心目当中的上帝是很可怕的，只要我做不好就一半，然后快，甚至有些说法说的更吓人，说都到天堂门口了，然后呢上帝说我下去。吓人不吓人呢？啊，你什么人好像能到天堂门口却进不去？我问大家，什么人？是信了行为不好的人还是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所以有些不良心我反对。你看主耶稣讲过，他说绵羊山羊是吧，然后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然后那些山羊还不满呢，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名能赶鬼，我奉你名医病。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看这不就是到天堂门口给踹下去了吗？我问你，这些人所强调的是行为还是信心？
行为。
全部都是行为。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医治。这些人没有一个说了一句话说主啊我信你，你怎么让我到山羊里来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因为他们所有的问题跟犹大一样。犹大有没有传过道？
有。
犹大有没有去赶过鬼？
有。
犹大有没有跟其他的基督徒配合？哎，犹大有没有做过财务部长啊？教会，他是初代教会第一任财务部长啊，是吧？他在教会里面是重要同工啊，他职分是什么呀？使徒。做了没？
做了。
犹大为什么灭亡？因为做的不好吗？偷钱，然后卖耶稣。彼得卖耶稣没？
卖了。
卖了吧？犹大卖几次？
卖了一次。
彼得卖几次？
三次。
上帝真偏心呐，是吧？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到底在哪？
一个信，一个不信。
彼得行的好一点。
彼得信。
彼得信，犹大不信。你明白吗？彼得信，犹大不信。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子？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就必得救。主耶稣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就给你们。就让你们得着，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一个人求耶稣救我，这个人会不会灭亡？这个人听了基督徒讲说的耶稣能救他，但是他对神人二性啊三位一体啊这些都不明白。你在就比如说就像我在火车上遇见那个人，他这些都不明白，然后就是你听你说了耶稣好，信耶稣能得永生，灵魂能得救，他说啊，求耶稣救我。我问你，这个人得救不？
得救。
他不明白三位一体哦，他可能离开了以后没机会。比如说我下了车，结果火车就撞车了，嘣，就死了。三位一体他不明白啊，神人二性他不晓得哦。好事他也没来得及做，又没受洗，得救不？
得救。
因为什么？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讲的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什么呀？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大祭司。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说耶稣啊你救我，然后你还灭亡了，那么失败的是谁啊？就耶稣失败了，你明白吗？我说我跟别人拍胸脯，比如说马云来到我们当中说，你们谁创业需要创业指导，我保证你听了我的话你一定做百万富翁，然后结果我们听了他的话穷了破产了。我问你，是马云失败还是你失败？你破产了，肯定你失败了，对吧？但马云失败不失败？马云也失败，因为他说的很好听啊。如果耶稣在圣经上面说了祈求的就给你们， 圣经上面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讲的时候，我说你把这些经文背起来。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怎么讲？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凡就必无条件，阿们吧。所以他说了这些话，最后呢，结果你求耶稣救你，你还灭亡了。我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你下地狱这么简单，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整个宇宙都不能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就不信实。上帝不信实，他还是上帝吗？
不是，
他不是上帝了，宇宙还怎么存在啊？所以如果你灭亡了，整个宇宙都会消失，你信吗？你求过耶稣，如果你灭亡了，整个宇宙都消失，可能吗？不可能。所以结果一定是什么？结论一定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什么原因呢？就这里讲的，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什么呀？拯救到底。所以我们中间也有慕道友，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听了我们今天讲的道，你不一定认同梁弟兄，你不一定认同我们教会，但是你可以在心里面跟耶稣默默的祷告，说耶稣啊，你如果是真的，求你救我，我跟你讲，天堂就是你的，将来在天上咱再见面，好好喝茶，好不好？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明星，你是照亮众人心灵的，而且就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你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你是永远的福音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我们所领受的祝福也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衰减，因为你是不改变的。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使我们成为圣徒，你所应许的必然要落实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大祭司。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坚固，我们既知道自己已经因信称义，我们既知道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在地上过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这就是我们的成圣追求。所以我们可以充满感恩喜乐的心来追求圣洁，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主你在你百姓当中做这样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